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3月21号星期五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努力仍无结果。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导致对俄罗斯经济评级下降。台湾学生继续占领立法院，展开抗议活动。泰国宪法法院裁定2月举行的大选无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陪同下访问北大，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370航班的消息。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努力继续集中在遥远的印度洋南部水域。澳大利亚官员说，目前还没有可靠证据显示卫星在该地区发现的两件物体来自于这架客机。五架侦察机仔细搜索这片遥远的海域，这是多国参与搜寻马航 MH370 航班工作的一部分。参加搜寻的侦察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海军的一架飞机，中国和日本也提供了帮助。这架客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失踪飞机的迹象或者有任何的线索。澳大利亚星期四公布了两个大型物体的卫星图像，调查人员说它们可能是失踪班机的残片，其中一个物体长24米，另一个有5米长。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对记者说，澳大利亚为搜寻失踪客机而倾尽全力。星期四由于天黑、云层和降雨等因素，搜索飞机看不到任何东西。阿伯特还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有关搜索行动的情况。他说，因为飞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中国人，习近平主席很难过。中国表示将派遣3艘军舰参加搜寻行动。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到目前为止，失联班机毫无踪影，找不到有关失联班机命运的任何一点可靠线索。调查人员不排除任何可能的原因，包括灾难性技术故障或者恐怖主义破坏。他们说，有可能是熟悉驾驶的人迫使飞机偏离航线。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而宣布对俄罗斯实行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对此作出回应，决定对9名美国官员及议员实施制裁。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将对参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行动的更多的个人和一家银行进行制裁。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参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的几名俄罗斯人进行制裁，限制其旅行和经济活动。奥巴马总统表示，除了针对个人以外，他还考虑针对俄罗斯经济整体实施制裁。他说，目前正与欧洲的盟友共同制定有关方案。在布鲁塞尔，欧洲国家领导人决定对21名俄罗斯和克里米亚人进行制裁，限制他们旅行并冻结他们的资产。新的制裁名单尚未公布，欧盟的制裁对象增加到了33人。另外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他已经得到正式的保证，在靠近乌克兰边境集结的俄罗斯军队没有越境进入乌克兰的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哈格尔星期三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电话交谈了1个小时。哈格尔在通话期间问俄罗斯军队为什么部署在沿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边界地区。 科比说，哈格尔得到了保证，俄罗斯军队在进行军演，没有进入乌克兰的计划。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的议员们以压倒多数批准了一项吞并克里米亚的条约。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定于星期五间进行类似的投票。克里米亚居民星期天投票赞同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在那两天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与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了这项条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潘基文说，他敦促俄罗斯领导人防止在乌克兰境内与周边发生任何可能在这一动荡地区加紧紧张局势的意外事件。另外呢，在乌克兰，当地亲俄罗斯的活动人士一直都在封锁公路和铁路，阻挡乌军调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特德莫从顿涅斯克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城外的一条公路上，亲俄罗斯的活动分子一直在守夜观望乌克兰军车队的一举一动。他们誓言要阻拦乌军调动，一有情况就冲向公路，并且绝不让路。
Я зде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реально произошел мало то, чт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и также само произошел.
33岁的卡车司机伊戈尔说，他们在这个星期拦下了3辆火箭发射车，不让他们靠近边界。他毫无悔意。
Да, мы уж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3 военные ракет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гусеничных. Они были.
他说，他和其他俄罗斯族活动人士之所以要拦军车，是因为目前的政治危机。他争辩说，基辅的政府想把人民变成奴隶，他们没有理由向和平的地区派遣军队和装备。这群人试图维持每天24小时有大约30名积极分子值班，如果需要增援，他们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召集200名支持者。过去4天来，他们已经设法把3批军车挡了回去。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各个地方，有好几十处这样的路卡。顿巴斯是乌克兰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工业基地，出产煤和金属。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不像克里米亚俄族人那样占主导地位。黑海半岛克里米亚经过有争议的公投，已经与俄罗斯签约，加入俄罗斯联邦。根据2011年的一项人口普查，在顿涅茨克 48% 的人口是俄罗斯族，46%为乌克兰族。虽然伊戈尔说这是和平地区，但顿涅茨克和该地区其他一些城镇根本就不那么和平，已经有3人在抗议冲突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亲乌克兰的主修历史的学生。亲俄活动分子本月早些时候在顿涅茨克的市政厅进行抗议，后来被驱离，自称人民州长的抗议领导人被逮捕。
Ну, хотелось бы не просто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России, а хотелось бы, чтобы это было волеизъявление народа.
推销员萨沙是离了婚的父亲，带着一个2岁大的男孩。他说，顿涅茨克最好也仿效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在星期二的演说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示意他没有进一步占领乌克兰领土的打算，并且不计划进入乌克兰东部。亲俄分子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正在为俄乌两军发生武装冲突而做准备，并计划在本地区各处地方设立更多的路卡，阻拦乌军的调动。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一群人用废金属封锁了顿涅茨克以北卢甘斯克附近的铁路线，拦下了一列运有坦克的军用火车。这些活动分子说，他们不会停止拦截军车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乌克兰危机的处理，毫无疑问会影响公众对他领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多项民意测验显示，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新的低谷，这可能会对今年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产生重大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夺取了乌克兰海军在克里米亚的总部，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这是对他的外交政策最为艰难的检验。
美国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跟所有他的前任一样，奥巴马要同时面对各种挑战。在经济层面，他最近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让更多的职工有资格享有超时工资。在外交层面，他最近在白宫会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爱尔兰总理和其他领导人。
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联系如此紧密的国家不多。
奥巴马还抽空上网络喜剧节目，向年轻人宣传健保法。
你当最后一位黑人总统的感觉如何？
真的要这样吗？那你最后一次跟总统讲话的感觉如何？
民调机构皮尤中心的卡罗·多尔蒂说，乌克兰出现危机正值奥巴马的公众支持率跌到新低谷之时。
他的公众支持率最多只有40%多一点，对一个在位6年希望在国会为自己政党增添席位的总统来说，这种情况很不妙。
国会共和党人也在批评总统对俄罗斯不够强硬。鲍勃·科克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参议员。
这个事件对我们、对欧洲来说都是关键时刻，我们要坚强才行。
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克罗·卢比奥等希望2016年入主白宫的一些共和党人也在批评奥巴马。
我们不能对过去几年错误的外交政策视而不见，这些政策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的总统以为只要靠个人的魅力就能影响世界大事。
共和党人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国会议员特别选举中胜出。一些民主党人担心总统低迷的公众支持率会负面影响他们在今年11月国会大选中胜出的机会。
这是总统历来担忧的地方，他们为中期选举担忧，担心低迷的民众支持率会影响自己的政党和掌握国会多数席位的机会。
大多数政治分析家预测，共和党人将守住他们在众院的多数党地位，民主党人要经历一番挣扎才可能继续掌控参议院。总统在第二任期往往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丧失席位，奥巴马希望能改变这个趋势。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信贷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俄罗斯经济前景降级，理由是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同西方的冲突会削弱已经恶化的俄罗斯经济。标准普尔星期四说，俄罗斯的信贷评级维持不动，但是经济前景评级从稳定改为不利。标准普尔说，围绕克里米亚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国和欧盟扩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前景，可能促使投资者把资金撤离俄罗斯，并且阻断新的投资。在俄罗斯军队占领乌克兰讲俄语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前，俄罗斯的危机已经出现，增长乏力只有1.3%。而现在俄罗斯说今年的经济几乎不会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先失一举。美国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美国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才造成了美国和欧洲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被动。普京的做法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跨大西洋联盟和重返亚太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正在为奥巴马总统4月访问亚洲造势。白宫称，奥巴马这次亚洲之行将显示美国致力于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决心。然而，现在克里米亚占据了美国的注意力。3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美国欧盟峰会也会因乌克兰危机而改变议程。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太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认为，美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美国和西方已经失去了克里米亚，而正是美国自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问题是，一直以来我们基本上没有做过反对俄罗斯的事情，我们放弃了导弹防御计划，我们大幅度削减在欧洲的驻军，以至于我们现在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可信度都受到了质疑，我们也削减了我们在国内的国防预算。
奥斯林说，美国一直试图与普京建立友好的关系，甚至在普京不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时候，美国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者是制衡普京。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说，克里米亚危机让美国人突然觉得亚太再平衡战略也许并不那么正确。
What President Putin has presented the West with is a strong case.
普京总统给西方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案例，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跨太平洋联盟，重新审视国防预算，重新注意到欧洲大陆不是那么的安全，让我们可以将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
2010年下半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以再平衡为核心的新亚太战略，将美国在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事实上，早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有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意向。而此前，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长期在欧洲。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说，尽管奥巴马政府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但是美国在亚洲是言辞大过了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美国没有及时阻止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强势的做法，才让普京得到了鼓励。他说，中国也在观看西方和美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他说，如果美国和西方不采取行动，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可能会越来越强势。普京不久前对俄罗斯国会发表演讲时，感谢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支持，但是美国学者说，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支持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3月15号就美国提交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问题决议草案举行表决，中国投了弃权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副主任科里维尔特说，普京感谢中国是让俄罗斯民众相信俄罗斯并没有被国际社会孤立。
普京是希望让国内的民众感到中国在支持俄罗斯，但是我不认为他有很多的证据这么说，他是对俄罗斯国内民众说的。
美国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事实上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是获益者，因为乌克兰危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一定会受到影响。 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吞并克里米亚使俄罗斯遭致西方制裁，并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在这种处境下，俄罗斯除了将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外，也会发展同日本的关系。那么，俄罗斯对中日之间的领土之争抱什么态度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分析报道。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所引发的西方制裁行动，并未影响莫斯科与东京在众多领域继续合作。俄罗斯和日本的一次大型投资会议按期举行，并于星期三在东京闭幕。双方高级外交官和经济官员、工商界领袖等总共7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俄罗斯媒体说，只要俄罗斯还没有最终完全沦落成为类似伊朗的那种国家，日本投资人就可以不理睬西方社会针对俄罗斯的政治立场。而欧美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也不会妨碍俄日发展经贸和投资合作。这次投资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不是制裁，而是俄罗斯官僚程序、投资环境以及卢布贬值等对日本企业所造成的影响。会议还讨论了俄罗斯开发远东的计划将对日本带来的机遇。双方会议的参加者还强调，西方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应损害俄日两国的经贸活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利哈乔夫说，俄罗斯这次获得了日方伙伴的确认，那就是两国将继续发展经济关系。普京的密友、俄罗斯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投资会议上表示，俄方不想修改同日本的合作规划。他还邀请日本伙伴参与俄罗斯沿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开发，并保证日本的投资可以得到盈利和回报。与此同时，日本外相安田文雄星期四表示，唐人将会按照原计划在4月份访问莫斯科，预计将同俄国外长讨论克里米亚问题。他说，访问日程没有任何更改，但安田文雄也强调，国际形势不断变化， 东京也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克里米亚危机除了导致俄罗斯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外，俄罗斯也将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合作。俄罗斯军事和战略问题学者卡申分析说，他说，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俄罗斯将处在政治孤立的处境中，因此亚洲地区会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方向。对俄罗斯来说，中国仍将是主要的合作伙伴，而亚洲的其他国家，首先是日本，对俄罗斯将变得同样非常重要。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三谴责了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但作为西方七个工业发达国家集团成员之一，日本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仅包括暂停双方有关简化签证手续的磋商，冻结两国有关投资开发太空领域合作协议的谈判。学者卡申认为，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这次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措施都显得比较消极，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俄罗斯将把日本当成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卡申说，俄罗斯将会平行地发展同中国以及同日本的关系，俄罗斯同样不会参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执。卡申说，俄罗斯的立场非常自然，那就是因为在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争执之中，中国也没有对俄罗斯提供任何支持，所以大家都不会彼此参与到对方的领土争执之中，更何况俄罗斯同中国也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日本的安倍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在西方各国领导人纷纷抵制参加俄罗斯主办的索契冬奥会时，安倍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都出席了冬奥会的开幕式，并分别会晤了普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一块儿来关注台湾消息。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学生抗议活动从星期四白天持续到周五的凌晨，在雨中和低温下彻夜进行。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以及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吴尔开西等社会知名人士陆续到场声援。与此同时，马英九星期五将召开跨院会议研究危机处理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台北的消息。
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抗议活动星期四，也就是3月20日午夜继续举行，并且延续到21日凌晨。抗议活动现在进入第90小时时段，还没有到达现场，远处就可以听到演唱者与台下成百上千学生的热烈互动。这次抗议活动的反服贸、争民主诉求成为演唱者即兴歌词，台上台下彼此呼应。3月20日，台北地区受南下冷空气侵袭，气温下降，并不时伴有小到中雨。有捐献者为现场学生提供了清一色的透明雨衣。学生们席地而坐，站满了立法院两侧的几条狭窄街道。中央舞台就设在学生最早冲入立法院的那个侧门前。街道两侧的骑楼通道内挤满了学生和路人，但是还有一条明显的通道被学生志愿者用色带隔开。记者向一位志愿者询问，
就这条通道是做什么用的？
做紧急，像他们就是紧急输出跟医疗都是靠这条通道的。
哦，这生命线。
对，生命线。
一场里面的学生如果有情况的话，
他们会传递讯息出来给我们，然后就是运送他出来，然后再从这边离开。
谢谢你啊，不好意思打扰你。
21日凌晨12点半左右，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到现场。他和随行人员穿过拥挤的人群，通过侧门进入立法院大院。记者请他谈谈现场的观感。吕秀莲正准备说话， 结果被周边不明身份的人员制止。人群中还有人说，这里不是政治人物作秀的地方。吕秀莲作罢。凌晨一点多，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的乌尔开西来到被学生占领的大会堂内，并且和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进行了交谈。当时学生组织者们正在主席台前标有工作人员的小区域内开会，原来那里就是学生抗议活动的神经中枢。乌尔开西在议场主席台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记者问他这里的场面是否使他想起了天安门，他说
是，这个当然想到天安门，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不同，我们所挑战的体制不同，议题不同，但是学生的热情，学生的这个对国家的关心，然后以及青春能够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带来的正面的发展，这些都是相同的。
21日凌晨，一些民进党立委还陪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前来立法院学生抗议现场。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一位油画工作者正在作画，以艺术的方式记录历史。为了进入被学生占领的议场，我在得到学生允许后爬上他们提供的铝制梯子，先到一层的楼顶，然后再从一层楼顶爬另外一个短一点的梯子，从一个窗户爬进议场二楼的走廊。每个过程都有学生们帮忙，有的甚至接过我手中的相机，等我爬进去站稳后再还给我。凌晨一点后，议场进入宵禁，不再允许进出，以减少人员流动，保证大堂内同学们的休息。包括我在内的几名外国记者希望回去发稿。在获得值班负责同学的特许后，被允许爬过堆在议场二楼楼梯口的障碍物下楼。那里堆放的障碍物主要是沉重的沙发和办公桌等物件。爬过障碍物后，我发现这里是学生防御要塞的一个临时开口，我拍照留念。报道援引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飞的话说，马英九总统星期五上午11时将同副总统吴敦义、行政院长江宜桦、立法院长王金平举行跨院会议，共同商讨恢复立法院运作、维持议场秩序的办法。这位发言人还说，总统肯定学生们的热情和对服贸这类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他们的动机。不过，民主和法治是中华民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引以自豪、政府坚不可摧之所在。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给马英九下达的最后通牒时间是星期五中午12点。如果马英九不能够满足条件，民进党将发动更多民众包围立法院。届时，以学生抗议服贸引发的台湾宪政危机将会出现新的变化。不过，台湾社会秩序井然，股市稍有波动，但是很快回稳。台北市区其他地方的生活一切照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消息。泰国法院宣布上个月举行的大选无效。法院裁决说，全国各选区没有在同一天举行投票，这在宪法上属于违宪。星期五的裁决将进一步推迟英拉总理及其看守政府组建新政府的努力。2月2号的选举受到了反对派的干扰，因此议会不能产生法定的选举总理所需的95%的议席。目前还不清楚新选举可能在何时举行。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说，4名年轻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把枪支藏在袜子里，潜入喀布尔一家豪华酒店后开枪袭击，打死9名平民。有关当局星期五说，至少1名儿童和4名外国人在袭击中死亡。这4名外国人来自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巴基斯坦。在星期四的袭击事件当中，4名塔利班枪手被击毙。有关官员早些时候说，至少2名警卫受伤，酒店的客人四散逃生。 官员说，枪手在傍晚时分走进塞利娜酒店，他们等候了大约三小时才开枪。据说这些枪手都不满18岁。塔利班声称为这次袭击负责，这个激进组织誓言要破坏定于4月5号举行的阿富汗总统大选。韩国官员说，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华盛顿提出的建议，即在海牙下星期举行国际核问题会议期间，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方会谈。韩国总统发言人星期五在首尔对记者说，韩国外交部星期五晚些时候将正式宣布有关三方会谈的决定。朴槿惠曾屡次拒绝会见安倍晋三，理由是日本方面拒绝就1910年至1945年对韩国进行殖民统治期间所犯罪行以及二战期间韩国慰安妇问题表示歉意。预计荷兰举行的三方会谈重点讨论朝鲜核项目及导弹项目导致的安全问题。来了解联合国方面的消息。3月20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会表决通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这也是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在被关押后死亡的第7天，俗称头七。虽然中国政府在会上运用程序阻止了非政府组织为曹顺利默哀的动议，但曹顺利为履行国际人权义务遭当局迫害、被失踪、关押后死亡的事实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人权组织说，中国政府被置于被告席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会议于日内瓦时间下午3点、美东时间上午10点，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去年邀请曹顺利参加普遍定期审议的国际人权服务的代表在发言中提议为曹顺利默哀。中国代表立即以程序规则加以阻挠，指非政府组织只能用此时间发言，默哀不是发言。之后又有国际人权联盟代表提议为曹顺利默哀，也遭到中国官员的抗议。国际特赦组织东亚研究主任阮柔安说，这是中国官员的一个可耻的侮辱性伎俩，不仅表现当局完全无视曹顺利的生命，而且现在还要有意掩盖真相，就像他们过去多次做过的那样。但是星期四整个会议过程中，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爱沙尼亚、爱尔兰和法国等国家代表在发言中仍不断关注曹顺利案，或表示支持非政府组织为曹顺利默哀的提议。于是，要不要为曹顺利默哀，非政府组织有没有权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一度成为这次会议各国代表辩论的中心议题。德国还敦促中国查明曹顺利死亡原因，并惩处那些导致其死亡的参与者。美国也对中国拒绝与民间社会合作表示失望。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说，曹顺利随死犹生，人们似乎看到他的在天之灵在说话。他还说，尽管不少专制俱乐部的成员跟随中国起舞，但是对曹顺利案的关注已经把中国置于被告席上，这种现象是多年来所没有的。曹顺利是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履行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要求，参与中国提交联合国人权报告的行动。去年，他向联合国提交了中国民间社会报告。之前，他在外交部静坐，要求参加撰写中国人权报告。去年9月，他应邀前往日内瓦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人权培训活动，在北京准备登机时被失踪。10月21号，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了他。大赦国际说，52岁的曹顺利上星期五因器官衰竭死于北京的一家医院。之前，他被当局关押了6个月，期间被多次拒绝给予治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坛消息，据海外媒体最新报道，一直在解放军301医院治疗膀胱癌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周六晚被采取关押 措施，其家人和秘书也被带走。此前有媒体对徐才厚的腐败调查做出不同的报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军中巨贪古俊山两年前被双规后，海外媒体曾广泛报道，古俊山的军中靠山徐才厚也受到影响，被要求协助调查。而在徐才厚多次缺席2013年两会的重要会议，并长时间未公开露面后，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徐才厚不仅收受古俊山的巨额贿赂，还对解放军军中的职位和军衔明码标价，腐败程度惊人。而由于徐才厚等人的阻碍，古俊山案件的调查进展艰难。不过今年1月20日，徐才厚曾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军委慰问迎春文艺演出，辟谣味道甚浓。而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外界分析中共当局极有可能效仿处理卷入被判刑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的前政治局常委黄菊的模式，对徐才厚采取不公开、不逮捕、不判刑、不露面的低调处理方式，减少影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则在3月17日援引两个军中消息来源报道说，徐才厚因患癌症已到晚期，等于已经被判死刑，加上积极退赃，因此获得高层放弃对他进一步调查。但是仅仅一天之后，设在美国的明镜新闻网发表的一个一句话的特约记者报道说，中共上周六3月15日晚对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采取关押措施，其老婆孩子也被抓，被捕的还有其董姓秘书。同时，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媒体人何平3月18日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也披露了徐才厚被抓的消息。而几天前才说针对徐才厚的调查已经放弃的香港南华早报3月20日也发出最新报道说，其消息来源说，徐才厚上周六被从解放军301医院带走，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秘书也在同一天被抓，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消息都无法获得中国官方的证实。曾任南华早报副总编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徐才厚与江泽民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习近平也需要军队的支持，不会轻易动摇军队的军心，因此习近平到目前在军队中的反腐行动还是比较客气，而高层对如何处理徐才厚贪腐案犹豫不决，动作缓慢，并释放出不同信息，尤其是今年春节让徐才厚陪习近平公开露面，再加上难以获得权威消息，这让外界很难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判断。还曾任 CNN 中国问题顾问的林和利表示，即使现年71岁的徐才厚被抓的消息属实，也并不意味着徐才厚会最终受到法律的惩处。他说，
在中国有党纪跟国法之分，就是说有可能他是给抓了，可是不一定把他送上法庭，因为他的年纪也不轻了，而且患了重病，那也不排除可能性，就是说一直到他生命的末期他会给软禁，就是说不允许出来，等于是在家里监视居住，可是不一定会送上法庭。
属于前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信的徐才厚上将，曾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济南军区政委、总政主任，2004年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07年晋升中央政治局，2013年退休。据报道，在军中经营几十年的徐才厚不仅收受古俊山巨额贿赂，还大肆卖官，提拔了不少军中将领，因此徐才厚被抓在军队中的影响面会非常大。林和利表示，若徐才厚的消息属实，将对军队产生巨大的震撼，但是他相信习近平不会也不可能对涉案的大多数中高层军官进行整肃。他说，
习近平不可能追究大部分曾经向徐家厚买官的军人，因为假如我们把徐家厚跟周永康比较，可以发现中纪委已经把差不多所有跟周永康有关系的可以抓了，差不多就抓了。可是徐家厚身边的人以及给过他钱的人，目前据说给抓的人不多，而且习近平还是很需要军队的支持，虽然他目前好像这个权力很巩固，可是解放军是他的主要的权力来源，所以他不可能在军中这个反复运动继续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南华早报3月20号的最新报道还说，中共高层只是在最近才决定对徐才厚采取关押措施，而此前针对徐才厚的调查据信因为他患绝症而让他脱钩。另外，徐才厚在军中的支持者也要求对他怜悯，争辩说他患癌症等于被判死刑，希望以黄局模式处理他。但是报道说，对徐才厚迟迟不采取行动，招致军中指责徐才厚大肆腐败的改革派的广泛不满和愤怒。他们相信徐才厚是习近平打击腐败运动军中最大的老虎，而对徐才厚处理的犹豫也导致被调查已近2年的古俊山案迟迟不能公布和移交司法。长期掌管军中后勤肥缺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2003年7月晋升为少将，2011年为中将，2012年5月因涉贪被正式停职接受调查。有分析说，古俊山从校官变为中将升官速度之快得益于他的大肆贿赂。有分析说，若徐才厚被关押属实，则意味着古俊山案已到尾声，当局近期会对外公布。而据香港媒体报道，曾力图扳倒古俊山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今年3月初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透露，古俊山贪腐案应该很快就会公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来了解中国经济消息。美国最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拉迪谈了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对他做的专访。
最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将在2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人民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您一直在呼吁中国当局这样做，那您对周小川的这个表态有什么反应？
Well, I think it's a very positive sign because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国出台了很多支持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文件，但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就这个过程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由于周小川经常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与李克强有很多互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他看来，高层领导会支持这个举动，而且会向前推进。
中共18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您认为这个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程有多大的重要性？
Well, I think on the economic reform agenda, I would put
在经济改革日程上，我会把存款利率市场化放在中国需要做的改革清单最靠上面的地方，使中国经济改变方向，走向不同的增长模式，所以它是很核心的。其他的一些改革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需要做的具体措施方面，存款利率市场化处于首位。
您认为中国当局为什么在以前没有这样做，而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
The banks have loved these low deposit rates.
中国的银行非常喜欢低存款利率。十多年来，一年期的实际存款利率一直是负数，银行一直享有很低廉的融资，这些银行一直游说反对利率自由化。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借了很多贷款，他们的杠杆化程度很高。当然，他们也反对利率自由化，因为如果银行不得不出更多的钱来吸引存款，那么他们也得对他们的贷款收取更高的利息。所以，那些是净借贷的行业或企业可能会对利率自由化感到关注。在另一方面，一般的家庭会是很大的受益者，因为尽管他们有很多房屋贷款，但是总体上，他们在银行体系的存款要超过他们从银行借的贷款， 所以一般家庭是存款利率自由化的一个大受益者。
我们知道其实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您是否担心这个中国人民币存款的利率化会导致银行倒闭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呢？
Well, I don't think so. First of all,
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将存款利率自由化，你不可能早上醒来发现对存款利率施加的所有限制都消失了。我预期他们会像以往一样制定一些基准利率，然后逐步放宽。目前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不能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基准利率的 1.1 倍，他们可以支付基准利率的 1.2 倍，几个月后提高到 1.3 倍，他们可以看市场的反应。如果他们逐步这样做，也许两年后他们可以完全废除对利率设置的上限。这意味着企业将有时间做出调整，他们会看到借贷成本在增加，银行也有时间做出调整。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一夜之间实现自由化会对银行以及借贷的人来说都有破坏性。周小川行长的表态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他基本上告诉中国的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在两年内完成，你必须做好准备并相应的管理好你的资产负债表。
您认为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对抑制影子银行会起到什么作用？
人民币汇率与影子银行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影子银行业提供给储户的利息要比银行给的利息高得多，例如投资理财产品支付的利息要比一般的银行支付的利息高1%到1.5%，所以储户把他们的钱转移到这些投资理财产品上，这是一种套利的情况。我认为由于这些投资理财产品所进行的借贷活动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因此存在一定的风险。银行监管人员更愿意让借贷活动发生在正规银行体系中监管较好的行业，所以如果你把存款利率市场化，投资理财产品的优势就会受到削弱，那么资金就会逐步回流到银行，而且他们的借贷活动就比那些发生在银行体系以外的借贷受到更好的监管和更好的风险管控。因此存款利率自由化可能会导致影子银行业的收缩，从而减少风险以及促进金融稳定。
您估计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首先，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对于什么应该包括进影子银行有不同的定义。如果引用的定义不同，你得到的金额也不同，但是总规模可能有30万亿人民币。
最近出台一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缓，您怎么看？
当然，今年头两个月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比2013年年末时弱。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以往就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年初总是比上一年第四季度的表现疲弱。今年的情况可能比以往稍微不寻常一些，但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具体研究的人说，在过去的7-8年时间里，平均来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来自第四季度，所以说中国经济一开始比较慢，然后逐步加强。我不担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会大幅度的减速。的确，年初是比较弱，也许比往常要弱一点，但是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数据才能做出定论。
您认为中国经济走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Well, I think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is that
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投资效益下降了，投资在经济中所占份额达到过高的水平，而越来越高的投资增幅所带来的效益减少了。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有所减少或是趋向于缓和，那么我们不得不预期比较缓慢的增长。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有效的资本配置，有很多资本的配置非常低效，部分是因为资本估价过低，而且经济中一些比较有效的部分无法获得资本，而不那么有效的行业却获得过多的资本。所以维持高速增长的诀窍不是使投资率高达50%，而是逐步降低这个份额，以更有效的方式分配用于投资的金融资源。
您认为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可以保持这个经济的比较高速的增长吗？
可能发生的是，如果你推行改革，这将有利于中长期的增长，但是在短期内你会看到比较慢的增长。我的判断是中国领导人准备接受比较低的增长，他们现在没有说不管怎么样都要保证7.5%的增长， 他们说的是 7.5% 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比 7.5% 低一点也可以。李克强和习近平过去一年多次提到，发展质量是重要的，增长的可持续性是重要的，而且过去过于强调增长的数字，他们感兴趣的是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实施去年秋天18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一些改革。
拉蒂博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4年春节过后，中国房市和房价出现利空的信号，北京的2月住宅成交量下跌了超过60%。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针对70个城市房价指数的估算，2月份中国主要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7%，低于前一个月的9.6%。中国指数研究院2月份的重点城市交易分析显示，10大城市中，除了深圳以外，其余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全部都是环比下降的情况。在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检测的43个城市中，有超过80%的成交量下跌。根据野村证券最近一个针对中国房市的研究报告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它占2013年中国 GDP 的16%，固定资产投资的33%，也占未偿还贷款的20%，新增贷款的26%，政府收入的39%。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出现过剩。如果房地产急剧放缓，看不到明显的替代来支撑经济增长，如果房地产市场急剧回调，任何政策反应可能都不会起作用。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张家敦说，包括汇丰银行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生产价格指数等各项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收缩，一些地区1、2月份新建住宅下降达27.4%，显示建筑商对房市没有信心。但是背后隐含的问题是，中国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能负担的范围。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你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远超过一般中国人能够买得起的程度。举例来说，今天一个普通劳工要工作40年才买得起一个1000平方尺的公寓，这是完全无法持久的。所以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修正，那个修正将会十分巨大，它将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
张家敦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支撑至今，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投资。北京当局只顾追求经济增长，不愿面对和处理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一旦房市崩盘，后果将非常严重。张家敦说，
中国领导人不喜欢调整经济，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安全感，所以他们痛恨经济下跌。但由于他们有能力避免修正，所以他们就这么做。
但也由于他们避免修正，积累的不平衡就越来越大。但是积累的不平衡变大以后，终究不可避开的修正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敏一认为，中国房价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熊市到来。他在该校关于2014年中国房市是否崩盘的研讨会上表示，以供求关系而言，房市交易量还在，价格并未下跌。一些城市如杭州、常州等地房价大幅下跌属于个案。房地产行业的基本面和国家政策仍然稳定，房地产企业的库存在可控状态。中国政府在3月初全国人大工作报告时提出调控房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总理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分类调控，抑制投资性需求，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市的稳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中国国家主席夫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陪同下访问了北京一所学校，这是奥巴马夫人访问中国的5天行程的第一天。 两位第一夫人星期五参观了一个书法展览，然后游览了北京故宫。奥巴马夫人及其母亲和两个女儿在中国期间还将游览长城、西安兵马俑和四川的熊猫保护区。奥巴马夫人定于星期六在北京大学的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白宫表示，奥巴马夫人的中国之行将集中在教育和青年交流方面，避开美中之间争议较多的人权和贸易等消息。那么，第一夫人这次软实力外交之旅能不能避免美中之间的争议话题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行20号抵达北京，开始了软实力外交之旅。软实力外交意味着什么？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史蒂夫·哈斯说，
我想这是相对硬实力外交而言吧。如果硬实力外交是你去和别人争论，软实力外交就是选择不和别人争论。
米歇尔·奥巴马的中国行程包括文化交流和参观历史古迹，避免涉及人权、贸易、盗版、网络间谍等争议话题。但是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专家陈冰表示，
但现实就是，如果你是美国第一夫人，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会被放在政治放大镜下解读。他选择不谈这些问题，并不是说他在避免政治话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立场。沉默有时候和话语一样强大。
不过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哈斯说，美国第一夫人是公众人物，他们做什么都会有人批评。
显然他是带着良好的愿望去的，他当然希望这次访问成功，在那里度过愉快的时光。我觉得这个目的不难达到。
美国第一夫人出国访问开始于罗斯福夫人。哈斯说，
罗斯福夫人在美国历史上有很独特的地位。当时是1930年代到40年代，杰奎琳·肯尼迪在1961年真正使美国第一夫人出访成为固定传统。那个年代，第一夫人通常是职业妇女，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承担起出访或推动某种事业的责任。
哈斯说，第一夫人虽然不是民选官员，但是他们可以成为非常称职的非正式使节。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可以说开启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外交。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法吞并克里米亚表示强烈谴责。针对克里米亚最近举行的非法公投，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包括了对那些践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民主体制的俄罗斯官员进行制裁。此外，奥巴马总统还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对俄罗斯军方的某些企业和个人，以及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需品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除了美国以外，欧盟也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正在跟这些盟国保持密切接触。奥巴马总统说，作为北约盟国，美国对北约集体防御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并将坚决信守这一承诺。奥巴马总统说，如果俄罗斯一意孤行，那无疑将令自己更加孤立，并将会进一步有损自己的国际地位。他说，国际社会将继续团结一致，反对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继续军事干预乌克兰，只会进一步加剧外交孤立，并令自己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奥巴马总统强调，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大门是敞开的，美国将继续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不会对一个国家以武力蚕食另外一个国家领土的行径听之任之。美国呼吁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团结一致，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采取切实行动，让俄罗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